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现在在过去一周，就如果你看新闻上最大的新闻，就最让我们关心的，可能就是香港的事情，对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为香港祷告，我们求神保守香港能够有平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说你说主手所造的，你手所造的都当赞美你，所以唯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被人尊为圣，你自己的名在全地都得着荣耀。今天早上美好的主日的清晨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歌唱，向你敬拜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你让我们做你父神的祭司。我们本是软弱不配的人，但是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全地的主，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你面前为世上的人，为世上掌权的人献上祷告，求你垂听。我们特别纪念香港，纪念我们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同胞。唯愿主的圣灵掌管众人的心，在上掌权的老百姓的，大人小孩的，每个人的心里的掌管。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暴力冲突，不希望流血，我们唯愿你自己的平安能够再一次临到香港，让香港人都能够来仰望你，让香港的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发出声音，发出真理，呼唤香港人都回转归向神，都寻求神，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。主啊，求你祝福，求你保守，我们仰望你。在上掌权的更是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心，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啊，主啊，你让他们能够顺服你，让他们不要抵挡你，让他们不要抵挡真理啊，主啊，让他们也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旨意，能够行善，能够发恶啊，主啊，能够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，更是将你的怜悯，你自己的慈爱也能够在他们的管理中能够得到彰显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仰望你。也求主你激励我们众人啊，在这样和平安静的环境里面，更加热心的爱人，更加热心的向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主你自己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自己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，求你自己的话能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因着敬拜你，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得到保足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加拿大人来讲，上一周也是蛮特别的，特别是多伦多猛龙队夺得了第一次那个 NBA 总冠军的。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那个看这个比赛，关注这个比赛，加拿大人真是狂欢了一场。说我支持那个美国的金州勇士队，那特别是为他们在比赛中两个受伤的运动员的汤普森和那个杜兰特，特别为他们难过，表示很遗憾是为他们感动。因为这个他们个人的受伤的话，其实不仅影响他们个人的职业生涯，甚至会影响可能整个 NBA 的局势。那说篮球啊，我还喜欢那个羽毛球。上一周的也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关心的，是马来西亚那个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，对，那个因为鼻癌啊就宣布退役，结束了他19年的羽毛球生涯。这个人呢，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羽毛球运动员，但是人会受伤，人会生病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。但是我们是否关注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呢？或者我们是否足够的关注我们永恒的归宿呢？在过去四周，我们一直都在思考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信息。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最后一段，第48节到59节。在约翰福音第51节，第八章第51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主耶稣这句话道出了属灵生命健康的秘诀，那就是要遵守他的道。主耶稣这句话也道出了永恒归宿的保障， 那就是要遵守他的道。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主耶稣的道？为什么遵守主耶稣的道就永远不见死？那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主耶稣的道？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取决于另外一个答案，就是耶稣是谁。其实整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它中心的信息就是在告诉你耶稣是谁。虽然耶稣多次直接地宣告他的身份，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不能够听他的道，不明白他的话，不相信他，所以就不能够遵守他的道。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看，再来看耶稣跟神的关系，耶稣是谁。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耶稣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耶稣说，我尊敬我的父，这个父呢就是指的神，神是耶稣的父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耶稣本是出于神，神差他来到地上，将神的真理宣告出来，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到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那这一句话更好的翻译应该是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。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，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。这个我是，耶稣经常用我是来称呼的时候呢，这个我是在犹太人中是有特别的两个字，因为也我是在旧约里面就是神的名字，那是非常神圣的。一个人如果这样称呼自己呢，在犹太人看来那是亵渎神。所以当耶稣说了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，犹太人马上就拿石头要打耶稣。那约翰福音第八章整个开始就是也是从耶稣的一个宣告开始，耶稣在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在第八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八节，耶稣又两次用了我是来称呼他自己。那这是耶稣在向人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，他与神表明他跟神的关系，宣告他就是神，宣告他的神性。那当时犹太人和耶稣冲突的焦点就在这里，那些犹太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你可以把很多形容词加在上，一个行神迹的人，一个圣洁的人，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可以说最好的人，最有能力的人，你把很多形容词加身上，但是最终结你只是一个人。那这是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，但是耶稣却希望人能够认识到他是神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神才他到世上来要拯救人脱离罪恶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，那就不能够明白耶稣的话，不能够得救，不能够遵循主耶稣的道。我们现在每一个听到的人，读圣经的也是这样的，特别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但更重要的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将神完全的向我们表明出来。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他，你也不能够明白他的道，你也就不能够遵循他的道。那耶稣说，我尊敬我的父，所以耶稣说的每一句话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，为要荣耀神。耶稣荣耀神，神就荣耀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为他求荣耀的并赐福的乃是神。这是耶稣跟神的关系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呢？我们是否求自己的荣耀？我们是否求人的荣耀？还是我们一心只求荣耀神？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也是耶稣说的，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 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出于神，从神而来，那么耶稣认识神，那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天经地义的。所以如果耶稣说，他说他不认识神，这人看来好像那很谦虚似的，但那不是谦虚了。耶稣说，如果我说我不认识神，那我就是说谎的，神绝不说谎。所以耶稣不能说他不认识神。耶稣不仅认识神，他我还遵守他的道，他也遵守神的道。不过所以很讽刺的是，如果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呢，我们可能是说谎的。因为你说你认识神，但是你没有遵守神的道。那当然，约翰福音第八章31-32节，这是我们讲过的。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叫你们必得自由。所以真是我的门徒，那就是说有的不是他的门徒的，虽然这些人也是信他的。那你怎么判断呢？就是看你是否常常遵循他的道。如果你只说你信耶稣，但是你不遵守他的道，那耶稣你可能就说谎的，你不是他的门徒。当时那些所谓信耶稣的人，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。因为你从第31节开始，耶稣对信的犹太人说，同样就是这一群人在听耶稣讲的，越听越听，听到最后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拿石头打耶稣啊。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没有遵循耶稣的道，相反啊，这些人轻慢耶稣，他们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。一般的犹太人呢，都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不纯，在信仰上不正。那如果他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呢，那心中就非常鄙视你，轻视你。而且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说耶稣是被鬼附着了。他们为什么说耶稣是鬼附着的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上一次讲的最后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公开的指责他们是魔鬼的子孙，说可能这一点可能要激怒了，所以他们就反击，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。那他们说耶稣是鬼附着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。耶稣的话在听起来好像是鬼话一样，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，那他们就以为耶稣这个话是在说鬼话，说胡话。他们对耶稣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成死位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这是重点，很重要的。耶稣是谁的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些犹太人就是不明白耶稣是怎样的人，他反而轻慢耶稣。这里的大，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？这里的大其实不是人年纪大了。第57节，犹太人说，你还没到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总共可能就33年多一点，33年。但是呢，耶稣那时候可能就看上去就快50岁了。这只能说明圣经对耶稣的见证。先知以赛亚书53章3-4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耶稣叫忧患之子，本来30岁的人，但是曾经忧患，被人藐视，说看上去就好像当时这个人还就50岁了。那犹太人是很尊敬亚伯拉罕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。犹太人也比较尊敬先知，至少他们口头上是如此。所以在他们看来，耶稣的地位还不如亚伯拉罕和众先知。那既然亚伯拉罕都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耶稣怎么可以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呢？说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着了。但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 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。当时的犹太人不明白属灵的事。首先，亚伯拉罕虽然死了，肉体上来说他是死了，而且在耶稣之前2000多年就死了。但是圣经这个耶稣怎么说亚伯拉罕的？耶稣亚伯拉罕是活的，是活着的，他活在神面前，在天国里享福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在路加福音第14章应该是，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的故事。那个财主生前享福，死后在地狱受苦。那个乞丐生前受苦，死后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那亚伯拉罕怀里就比喻神同在的一个地方，天国乐园。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，这里约翰福音第8章还没有到最后结束。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时候，那些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常常来跟耶稣辩论。那有一次，那些撒都该人来跟耶稣辩论死人复活的事，提了一个很奇怪的例子：一个女人跟7个兄弟结婚，这7个兄弟都死了。然后他问死人复活的这个女人到底算谁的妻子？那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活的，亚伯拉罕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却活在神面前。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讲，亚伯拉罕没死。但是那些犹太人不明白属灵的事，他们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确死了，而且消失了，从地上很多年了。但他不知道人有属灵的生命，当然也有属灵的死亡。当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是这个人肉体不会永远死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在约翰福音第8章24节，这是我们也讲过的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按理我们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是死在罪恶过犯中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就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这个生命是永远不死的。我们这些信耶稣人将来可能经历肉身的死亡，我说可能啊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再来之前，我们就要经历肉身的死亡。如果耶稣很快就回来，我们可能不用经历肉身的死亡，就直接与主同在。但是即使我们经历了肉身的死亡，圣经也称信主的人是睡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那就有一天会醒过来的。从属灵的角度讲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再死，永远活在基督里，永远活在神面前。以后我们会讲约翰福音第11章拿撒路的复活，在那里耶稣也有一个伟大的宣告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可能前面你这种信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这个我们就信。但是耶稣最后一句话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那你要明白这句话，不是说我不死，我希望能够活个80岁肯定已经不错了。但是这句话我相信，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就永远不死，就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再死亡。我们会经历肉身的死，但第二次的死亡跟我们没关。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那你将来不仅要经历肉身的死亡，你还会经历第二次的死。圣经里面讲，就是神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会因为你自己的罪被神定罪，那就会导致你与神永远隔绝。 那个圣经叫沉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听到的人，你明白这些事吗？你明白属灵的事情吗？你现在是活着的还是死在罪中的？你重生得救了吗？你对永生有确实的把握吗？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活泼的吗？属灵的事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，这个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的属灵眼睛没有打开，我们也不能明白这一节经文。从时间的角度讲，亚伯拉罕比道成肉身的耶稣早了2000多年，亚伯拉罕怎么可能看见耶稣了？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常常问的一个问题。在旧约，我们是新约，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，那在旧约没有耶稣呢，那些人是不是就没有永生呢？这个经文就可以讲到这个答案。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就存在的，在亚伯拉罕之前，耶稣就是。是什么？是道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那亚伯拉罕他有信心，信是什么意思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亚伯拉罕用信心的眼睛从远处就已经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而且他欢欢喜喜地仰望主耶稣的日子。我的日子，主的日子可能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耶稣第一次来，甚至包括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亚伯拉罕都在仰望，他都已经看见了。旧约所有那些属神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，但是他们都从远处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，然后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们永恒的家乡在天上。这叫真的信心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这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些人，现在信耶稣的人，其实我们比那些旧约属灵的人眼睛看见的更多了。就像耶稣说的，旧约有很多人想看他们所看见的，想听你们所听见，但是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。但是现在你有机会，你在这个历史后面，你已经看见神的旨意实现了更多了。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现在又过了2000年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完全应许给我们的。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，那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呢？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，你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呢，你就已经看见主耶稣基督再来了，就好像亚伯拉罕从远处远远地望见耶稣呢一样。这个叫信心，这个信心它会影响你在地上怎么生活，它会改变你在地上怎么做决定。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永恒的家乡都是在天上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，应当遵行主耶稣的道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。但是当时那些听耶稣讲道，他们不明白，反而以为耶稣是被鬼附的，是在亵渎神，他们就要拿石头打耶稣。我希望我讲这个你听，你不要打耶稣，不要打我。而且我希望你能够放心，你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属灵的事情关乎我们永恒的归宿。信心的眼睛要开启，如果我们不信，我们就不能明白，也不能遵守。所以你看见那些人的，他就是千方百计要抵挡神，要出灭耶稣。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，就是要求神开启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有真实的信心。因为只有真心相信耶稣的人，才能够甘心地遵行主耶稣的道。这就是一个判据。如果你一点都不愿意遵行主耶稣的道，那只能表明你没有真实的信心，你的信心的眼睛还没有被开启。 正如上一周我们讲的一样，妇女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就你的信心是通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。我们遵守主耶稣的道，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。那他的应许就会应验在你身上，人若遵守主耶稣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那如何遵守主耶稣的道呢？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或者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想的。就我们最近主日学也在学要你问答，要你问答就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你对神你当信什么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第二部分，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在神面前有当尽的本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怎么遵行主耶稣的道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，耶稣拯救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。那当那些人都散去以后，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了一句话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遵行主耶稣的道，第一步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你以前经常犯的罪。你要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。那个女人她不能再行淫乱了，她可以独身，她也可以嫁人，但是不能够再行淫乱。我们可能没有像那个女人那样行淫时被拿，但是耶稣的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心里是否行奸淫呢？我们是否听或者看一些色情的文字、图片或者视频呢？你信耶稣，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一切的罪，那我们怎么可以再用这些东西来污秽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呢？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岂不应当常常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吗？我们更应该保守我们的心，远离一切的试探和罪恶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，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，只是你们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遵行主耶稣的道，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神的话都有规定的，我们都应该照着行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有很多实际的具体的例子，说从前偷窃的不能再偷了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。说现在偷窃的方式很多，翻新了，或者更有技术了。你考试作弊，你论文抄袭，你侵犯人的版权，工作中你弄虚作假，这个都是偷窃的行为。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说谎是出于魔鬼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，从前说谎的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弃绝谎言就是一句谎言都不要说。谎言的形式很多，但是都是出于人的私欲和诡诈，所以我们要禁见肉体各样的私欲。每个人的私欲可能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身上那些犯罪瑕疵我们的东西，要禁见，就是不要让它再出来，不要让它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说谎是一个，还是如果你从前说一些低俗下流的话的人，圣经明明告诉你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污秽的话不能从我们口里出来，一句都不要出来。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是遵行主的道很多方面，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去想一想，我们是否在真实的在遵行主的道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遵行主的道，它不仅仅是消极的，就不要再犯罪了，那是消极的。你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那不犯罪了你做什么？你要行善，你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。你出黑暗了， 你就入光明，你就要住在光明中，住在光中，做一个光明之子，为耶稣发光。教会设立各样的聚会，读经祷告，团契主日学，主日崇拜，这是帮助你明白神的道，预备你去遵行神的道。那你应该常常的参加这些聚会，让你的信心坚固，让你有力量，有这个心愿去遵行主的道。遵行主的道不是不仅是不犯罪，就你要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，就神对每一个人的一生他都有计划有安排的，他拯救你，他希望你做一些事情来荣耀他。说神所预备叫你行的，你要去寻求的。还有属灵的品格，我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的。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，仁爱恩慈良善，信实温柔节制，你在哪一方面弱，你要去追求，求神帮助你。说遵行神的道是很大的，但是是很实际的，很实在的。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思想，我怎么遵行主的道。那今天是父亲节，这么讲一点点父亲节的信息。首先父亲节我们想到的就应该是感谢神，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耶稣刚才我们读了他就耶稣说我尊敬我的父，耶稣尊敬他的父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尊敬耶稣，怎么尊敬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遵行他的道，遵行他的道的就是荣耀他。当孝敬父母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，这是诫命，这你必须做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关心他们身体心灵的需要。哎，我们有的人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们更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，向他们传福音。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应该尊敬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常常为他们身体心灵的健康祷告。父亲节，那对于我们中间做丈夫做父亲的弟兄，或者你准备做丈夫的，准备做父亲的，我想跟你勉励几句话。你如果读书你应该可以发现了，当然我们上个月刚过了母亲节，对，有时候比较悲哀，过父亲节基本上没什么反应，对。但是现在很多人，很多做从事心理辅导或者家庭辅导，甚至包括很多社会工作的，都在呼吁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其实是父亲。这个时代敬虔的父亲太少了，这个时代太需要敬虔的父亲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啊？其实跟父亲在这个社会在家庭上甚至在教会他的功能呢，他的缺乏是有直接关系的，这非常重要的。当然不是要贬低母亲，我在开头提到那个杜兰特，那个受伤的杜兰特，这个其实真非常天才的一个运动员，小时候就没有父亲，在贫民窟长大，贫穷、毒品、暴力就是伴随着他。还好他单身的，他妈妈是个单身妈妈，单身妈妈把他和他的哥哥带大，而且还帮助他发掘出了神给他的恩赐，就是打篮球。所以当那个杜兰特2017年他得到这个 MVP 最有价值球员的时候，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母亲，他说他的母亲才是最有价值的球员，才是 MVP。 但是我们如果读他的故事你就知道，你要问的就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他的父亲在哪里，他的父亲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是缺失的，没有这个角色。当然他算幸运，但是你就知道其实很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。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背谬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你看多少的婚姻破裂，离婚已经蔚然成风，同性恋运动正气势汹汹的在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， 我们的孩子处在各样的危险中，世俗化、物质主义、道德观念下滑、同性恋、大麻，哇，现在让这些做家长的真的是很担心了。但是谁能改变这种局势？谁能够力挽狂澜？一个很重要的是属灵的大丈夫，属灵的父亲能够改变这个局势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很重大的。昨天今天有弟兄姐妹跟我发微信了，就祝我父亲节快乐。那我当然感谢神，但是也觉得真的责任很重大。当几个小孩的父亲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要当人属灵的父亲，那重担就更大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这也是我常常勉励自己的，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这是保罗对他传福音的人，担心主的人，他就好像一位父亲一样养育他们，带领他们。所以常常给我们给我一个勉励。但我要承认，我还不是一个好的丈夫，不是一个好的父亲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牧师。但感谢神，神还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可以继续去学习，继续去成长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啊，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要忠于婚姻，你要为子女做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在神的家中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。这是父亲节带给我们每一个弟兄的信息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，所以我们遵守主耶稣的道也应该实实在在的。你不能弯曲的，你不能只听到不行道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发信息给我，他这样说，说聂牧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经常听神的歌曲，比如有一位神恩典的记号，数算主恩恩典之路，我就下载下来了，我觉得我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哇，看他的信息我就无语，我就讲，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，你也喜欢听恩关于恩典的歌，恩典的记号，数算主恩恩典之路，那你怎么回应神的呢？虔诚有自己封的吗？如果听几首歌就算虔诚了，那我每个人都可以虔诚。真正的虔诚，你要实实在在的遵循主耶稣的道。我为什么无语啊？因为前段时间他跟妻子闹离婚，那我用圣经上的话劝他不要离婚，要依靠神的恩典努力跟妻子和好，他就一点不管，这怎么可能算虔诚呢？遵守主耶稣的道，就是你要每天在实际的生活中，你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。那些 NBA 里面打球的人，很多其实是基督徒的。勇士队的杜兰特，我说他是基督徒，感谢神，他虽然小时候没有父亲，现在认识了天上的父。当大家喜欢的那个库里也是基督徒，但跟他们的对手猛龙队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。我们熟悉的就是一个华人杰瑞米林，他也是基督徒，虽然他总决赛大概只上了不到一分钟的。那个总决赛那个最有价值球员那个小卡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他的手上有一个十字架的纹身，下面有一句话 Fear God but not them， 他是说你要怕神不要怕他们，就是激励他打球，他不要怕对手，但是你要怕神 Fear God but not them。 当然不是说这些 NBA 运动员他们赢了比赛才是荣耀神，就好像我经常跟田望田心讲，他们去打篮球，第一个就是 play fair， 你知道，你要公平的比赛；第二个你要 play hard， 你要尽力而为，这就是荣耀神。所以杰瑞米林他也讲了，他在猛龙队里面大部分时间做板凳，那这个当然他说更让他依靠神。第二他说那我他说完了我要真心的为队友加油，为队友祷告。就不管你做什么，你的职业是什么，你做学生也好， 你工作也好，甚至你是全职家庭主妇，你退休了在家里也好，你都应该在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中遵循主耶稣的道。人若遵守主耶稣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这句话不仅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遵守他道的人有永生，但这句话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和一个勉励，就是我们遵守主耶稣的道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而是一件持续的事，一生之久的事，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面。人若遵循主耶稣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那就是你要遵循主耶稣的道，直到你死，就要遵循主耶稣的道。因这就是我们常常为那些为信仰做各种祷告的，至死都要忠心。我们最近在推动大家看一本书《天路历程》，如果你没看，你也可以去看。我相信看到的人都已经意识到，奔跑天路是不容易的，一路上有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危险，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陷阱，很多的网络，很多的人半途而废，很多人死在中途。靠着耶稣的恩典能够顺利到达终点的是少之又少，难能可贵。那么你要怎么办呢？你是否踏上了这条路？你是否在奔跑这条路？你要坚持，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你要仰望主耶稣的应许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，我要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，而且实实在在的遵循你的道。我特别为我们中间的弟兄们祷告，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们，复兴我们，兴起我们，让我们在家里，在工作，在教会中，都能成为一个大丈夫合神心意的人，让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社会更加蒙神的祝福。求神为你名的缘故，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在生活中、工作中、教会中切实的遵循你的道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。我们谢谢你，将祷告奉耶稣之圣名，阿门。